迎收听 Third Stream， 在这里我们会记录下我们对于非主流人事物的看法。我是贝拉，
我是道然。今天我们想要讲的主题是关于做笔记。
平常做笔记的话，可能大家从很小就有做笔记的习惯了吧？
应该算是被强迫要做吧。就上课的时候，可能国中的时候蛮强迫的性质，就老师就上课的时候国文课啊，然后就会带着大家一起说，哦，这边有个修辞，然后写，要抄下来这样子。
对，我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对于做笔记的回忆，好像大部分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以前都要抄联络簿，那也算是笔记的一种吧。
我觉得可以，对，只是小时候就可能不会想到太多，就是好像老师说要写什么写下来，那就乖乖写下来，不会真的想太多，不会想说那些是将来是可以帮助自己记录下就事后再回头来看这些东西啊，或是说就帮忙加深印象这样。
所以我觉得真正开始觉得说做笔记是一个技能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吧，是吗？我自己的话。
那你那时候都做些什么样的笔记？
就是一样，就你刚刚说的啊，国文课啊，或者是数学课啊，要抄什么公式啊，都要抄起来，然后把旁边记一些帮助自己记得起来的一些笔记啊。对我来说那时候做笔记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的是，当初你在做笔记的时候是比较像是别人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还是说老师在边讲东西然后你可能会就额外的再抄一些东西下来？
都有耶，有时候老师就会说，好，这里荧光笔画起来，旁边写什么，就是他就会有他的要给我们做的笔记。然后有时候也是自己在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自己写一些自己看得懂的东西嘛。
那就跟我情形就蛮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到国中甚至高中我可能都不太爱就是写一些东西在就是纯白的课本上，除非是老师就是跟我讲说要写什么下来，然后我才会就是特别就是写下来，然后不然的话我可能不会想说在额外空间的地方就写一些自己的心得啊，或是额外听到的东西。
我也喜欢我的课本保持干净，所以我不太会在课本上面涂鸦。可是做笔记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好像跟涂鸦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就像是老师虽然没有说要做笔记，但是我会把一些注释或者是我不懂的英文单字就画起来，然后自己在旁边写下它的中文的翻译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的。我就不觉得那个是让我的课本变脏，我就觉得那好像是认真的表现。
其实就我反过来，反而是就是很。就是除了文字之外就我不爱写东西下来，但是我看到那个国文课本上古人的图就会开始把它乱涂啊。
我知道我有同学也会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这样是破坏了我的课本，所以我喜欢我的课本就很干净，然后写的笔记都要对齐，然后要画荧光笔，要有颜色的分类，我就觉得把它弄得很漂亮跟很整齐，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那至于有没有吸收那些知识好像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就很喜欢看到它变得很漂亮很整齐。
对，我也很喜欢就是笔记抄非常整齐那种感觉。只是如果我是那种边上课，老师边上课然后边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蛮难当下就做出漂亮的满意的笔记这样。
对，所以我以前为了就是要做出漂亮的笔记，我会就上课的时候就是抄的是一份，然后下课之后自己把它整理成就是我觉得漂亮的笔记。
哦，所以你是额外再买一本笔记本在旁边抄？
有时候会啊，有时候会，但是如果是课本上面那些注释可能就没办法啦，就尽量写漂亮一点。
对，了解。对了，我也非常享受那个抄很整齐的成就感。然后不过我想说就是可能应该是一路到大学吧，那时候才开始就才是比较是可能边听然后边自己抄写的东西。然后也有些课就是老师就疯狂写板书，就是在推算公式啊那些，然后就疯狂全部都把它抄下来。然后对，那也是另一个情形。
对，我现在就回想起来高中我的英文老师有一个，他就是他的口头禅就是 take notes take notes， 然后现在就是脑中都还就可以想起来他那时候讲的那个口气。
对啊，我觉得也许从小就是比较没有老师就让我了解说为什么要就是抄笔记，然后就是背后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就只是说 就是补充一些课本没有的东西呢，还是说笔记是可以帮助一些帮助记忆之类的。我觉得如果有人跟我解释过的话会更好。
对，感觉以前就在学校的时候抄笔记就只是，就老师可能有时候觉得请你抄下来是重点啊，是你特别要留意的地方这样子。
嗯哼。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高中开始就有做那个，就有写 planner 的习惯，就是以前的本本。
然后那个可以换页就是额外再插页进去，然后跟别人交换那个东西。
不是，就是那个就 planner 啊，就是让你记每天的功课，然后每天的行事历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它就是那个嘛，那种那个叫什么 binder 那种东西吗？
不是啊，它就只是一本，然后它有不同的格式。当然也你要有 binder 那种也可以，但是我现在脑海里想象是那种很可爱的，就是尤其很多日本出的那种 planner 都非常的漂亮，
嗯，
然后就是它会有些形式不一样，有些会帮你画好日期啊，就是一次看过去是整个月的那样，或者是一周一周的，或者是每天它都有给你一栏的那种的。我从高中就有写那种东西的习惯，
不错，对啊，我觉得我好像，我觉得我也会蛮爱写那种东西，可是每次都会。可能发生一些情形让我放弃，就可能是哦，连续假如说一个礼拜都没写东西，然后就突然间就整个笔记本就一大块空下来，然后就我可能后来就会放弃，就觉得啊算了，就没必要继续。
我反而是觉得以前高中的时候比较不会出现那种就有几天忘记写，因为以前高中就很多科目啊，然后有不同的功课，我觉得高中之后就也比较没有人在叮咛你，督促你说你要记下来什么东西，所以很多东西好像要靠自己就去做笔记，让自己记下来。就比如说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啊，那些琐事，或者是你要安排说明天要考什么试啊，你要自己就是写在自己的本子里面。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反而高中的时候比较持续的有在写那个，然后大学一开始可能就有点怠惰，也不是怠惰，就大学就感觉没有像高中这么的紧绷的感觉，所以我记得大学可能就只有在可能期中考前啊，期末考前要开始发现说哦不行，要开始计划一些时间要读书还是什么时候，就会开始拿出那个本本就来就是记，就是稍微规划一下说好，那接下来我剩几天，然后我几天要怎么规划这样才行。就我很喜欢规划，
嗯，
虽然说会不会执行就不一定，但是常常我跟洪仁香开玩笑，就是我们两个就好像规划完就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半的感觉。
我这句话还蛮有一些智慧在里面的，就是对，就是你有计划，就事情就完成了一半，这样感觉蛮有智慧在里面。
就觉得说找出了一些 plan， 就会觉得自己就松了一口气。那就算最后发现说根本没有照着我们的计划走，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做好计划，当下就会觉得好，有一个计划可以这样那种感觉。
对，让我想到那个麦克阿瑟有一个 quote， 他说就是就计划本身是就什么都不是，可是计划你去执行你去做计划的这个动作是 is everything 这样。
对啊，就有时候可能对于某件事情某个事件会特别紧张焦虑的时候，我常常就是觉得如果我可以就写下来有个计划，就算我知道说我也不一定会可以照着这个计划走，但是我总觉得每次计划完就会觉得好像好很多那种感觉。
嗯，对，这我觉得这也是蛮好一个 segue， 就是讲就是到底笔记的用处是什么。就我觉得这也许是第一个，就是你去有时候可能就过得生活过得很慌张啊，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然后就可能是有时候拥有太多那个想法就是在脑海里一直跑来跑去，然后像这种情形我就也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有点像是一个让我把思绪全部都丢到的一个地方。有些人也许是跟别人就是借由跟别人讲话然后来抒发这些思绪，但是 就我觉得就写笔记算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就把我的思绪全部都丢给笔记本这样子。
对啊，然后也如果就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进而可以就是整理你的思绪，就是你写到笔记本上面之后，你就可以，因为你在写到笔记本的时候，我觉得就算你没有觉得你自己在整理思绪，但是你借由写到笔记本这个动作，我总觉得就已经就是有做一些整理的感觉。
嗯，没错，对吧？那像你大学呢，就是你说你一开始比较疏忽，然后就是发现说有些时候就比较紧绷了，然后比较焦虑了，会开始又再回来做一些 planning。 那你通常都是就是可能比较是这种 on demand 的情形开始写呢，在大学的时候，还是后来你就会就发现，那你就干脆就持续继续在写你的行事历？
我现在其实真的也有一点记不得，但是我比较有印象就是以前大学还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系学会啊什么，很多日期是需要就记好记起来，要 plan 一些东西，所以我总觉得我以大学的时候应该是算是还是有蛮持续的在写我的 planner， 只是没有像高中的时候这么的每天，或者是高中的时候 plan 的话好像 plan 的更细，就是可能两个小时是干嘛那种感觉，但大学可能就比较像是行事历提醒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什么活动就先写起来。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用手机来记录一些行程，感觉大部分都还是用写下来的。
对 我也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因为我加了社团，然后就额外杂事变蛮多的，然后我也会想说就有时候有个 planner 帮我记下来这样子，但我也许最大问题就是就我不会没办法很 consistent， 就可能一直在写我的行事历，然后跟没有那个习惯去一直看我的行事历，所以结果我发现就是我那个对我来讲那个 value 不大，所以我可能才一直就放弃一些那时候。
但我一直写到现在，我的感觉是有时候我还是会有几天就不知道，就可能一忙就真的忘记写还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已经比较不会觉得说哦我忘了写然后感觉很糟还是什么的。就会觉得哦忘了写，如果我还记得起来我昨天有些什么重要事情的话，我可能就会补一下，但是如果跳过一天跳过一个礼拜，我好像也觉得没关系啊，那我现在有什么想要写下来我就先写下来这样子。
对啊，对，我在之前就会蛮就是可能蛮觉得说就是一阵子没写，然后就有点需要放弃，因为就像可能那种行事历的本子，如果你都把日期都填下去，然后中间可能十几二十页全部都空白，然后你要从二十几页之后要重新再开始写，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哦为什么这么浪费，就是那些空白的都没了。
对，你现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那时候也是这样觉得，所以到现在我们写 bullet journal 的就变成说我们买的笔记本是他没有先帮我们定好有日期在上面，是我们自己就是它是空白的，可能就只有点点或者是格子的那种，所以我们跳过一天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也没有浪费到几个页嘛。因为我也会以前也会像你一样，就是觉得哦，那这几个礼拜那都空白了，那就很浪费，然后就变成说每次买来的本本都只有一开始写的很开心，然后很漂亮，然后最后都不空的，就觉得啊，
对，就是虎头蛇尾，
对，
真的蛮长的，对吧？对，我刚刚是就是有点想要接到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 bullet journaling 这个方法，所以就铺下的那个前情提要。
可是在讲 bullet journaling，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像比如说你那时候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感觉读书应该课业蛮繁忙的，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写计划写笔记的习惯的话，你是怎么去规划你的读书计划，就是如果你这么忙的话？
对，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觉得那个读书的生活就随时都在那种悬崖边缘，这样都是无时无刻都是那种很 on edge 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我觉得那时候好像不需要做笔记，应该说不需要做行事历，因为就反正你就随时都在一直在念书，就是你需要一直 因为功课就每个礼拜都有，而且甚至是说可能礼拜一出礼拜四交之类，然后就反正你就是有空的时间就是在做功课然后或念书，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好像就其实不太需要，然后甚至哦那时候就开始有 iPhone， 然后 iPhone 5是我第一支 iPhone， 第一支智慧手机，我觉得非常棒。然后就是它那个很智慧，就有个行事列功能在手机里面，然后它会提醒我说就是哦礼拜几有东西，所以还好，我觉得就随时因为都一直保持在就是都你就只念书，然后反正你知道你也念不完，然后你做功课你也是尽量做，所以还好，就我觉得好像那时候没有什么必要。
嗯，听起来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像我那时候在念 R school 的时候，我觉得就很需要就是写 planner 这个东西，因为就很多科目，然后每个科目的功课的东西都不一样。
嗯，
虽然说是真的就是一整个学期无时无刻都是在做作业，可是东西就还是不一样，而且对我来说，如果我今天知道说我要完成一个 project 可能是一个月的，如果我没有在一开始就先排好就是初步的计划，说我每个礼拜每天的进度要什么的话，我会觉得蛮焦虑的，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在一个月交出那个作品。所以通常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的策略就是我一旦知道说就每个学期一开始都会有就是 syllabus， 他就会跟你说哦，今这个学期最后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说好，那我接下来就好一点，老师他会帮你安排好就是每个礼拜的进度，他就帮你定好，但是有些你就真的要靠自己，如果你没有自己安排好的话，你很容易就交不出东西来。
对，对，我觉得我那时候比较不会碰到情形，就是需要做那种比较中长程的计划，就像你说你会有 一整个月 的 project 要做，然后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下个礼拜 due， 然后所以好像就一直跟着，反正就跟着每个礼拜进度就这样子过日子就差不多了。嗯，对啊，所以不知道，也许当初我有在做更详细的 planning 的话应该会更有帮助，因为应该不会成绩这么差，但是嗯，对啊，我不知道，也许有帮助，也许没帮助。
好哦，那有关于读书的时期的做笔记的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嗯，我觉得没有，我刚刚已经提过说我觉得当初有人解释一下做笔记的好处坏处啊，就然后为什么要做笔记会蛮好的，虽然说小时候也许没办法接受这些逻辑或者是这些 rationale， 但是对啊，但我会现在回想起来会想说哦，那时候我就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不是 intentionally 在做这件事情。嗯，
好，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工作之后有关于做笔记的东西。
好，那对啊，我觉得这个笔记的东西可以大致上可能也许分成数位跟纸笔这两类。那我们要先怎么开始哦？像我们 Bullet Journal 开始吗？
我觉得可以从你在怎么接触到 Bullet Journal， 就在你做 Bullet Journal 前你都是怎么做笔记的。像我观察到你的话，你可能在Bullet Journaling 前你感觉都是比较仰赖就是数位，就是东西都记在行事历上面，有什么活动记在行事历上面，然后你自己就不需要去记住这些东西，因为行事历时间到了就会提醒你这样子。
对，其实到现在还是就是我的行事历还是主要是放在手机上，然后我蛮仰赖就是手机会跟我讲说我今天一整天的有什么活动，然后有什么约那些的，然后对啊，就是几十年来我的心得就是我不能仰赖我的记忆力，所以事情一定要写下来，所以我现在是有约什么然后要干嘛就一定是先写到手机上的行事历。对，我觉得不能靠就说哦我会记得下一班要干嘛。
我通常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跟别人约什么，我现在都还也是会记在手机上，但是我不知道，我就如果真的有约然后是一个月内的事情，我通常都可以记得说我有跟别人约，就是但像你的话我觉得你真的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如果没有靠手机的形式去提醒的话，你好像有时候真的会上礼拜跟别人约然后就忘记下礼拜约要做什么这样。
对，就是我帮自己就是建立出来这个 system， 就是反正就是我的手机的形式就是我的 single source of truth， 然后我不需要依赖我的记忆力，我记忆力可以去做记别的东西，记一些比较没用的东西，但是我发现这个 system 对我来讲是有用的，然后是 effective 的，所以我就所以现在我就有点就慢慢就是把自己训练成我就不会记住那些跟别人的约，反正我的手机会帮我记这样子。
嗯，就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习惯还是不太一样啊。
对，但是像你的话，你会如果你知道说你一定会记得这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那你还会去选择要把它记在手机里，还是说你其实就蛮相信自己就哦没关系就不用记？
应该说手机上面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备份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一开始跟别人约，我想到我可能就会记在手机，但是像以前的话，现在是约也比较少啊，但是以前如果真的约比较多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写在我的本子里面。
嗯，
我就会我不知道，我就跟别人约了那件事情可能就会一直在我的心上吧。
uh-huh.
就但我也很完全就是
完全相信自己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完全就是觉得同意你的那个方法也很好，就是别人说你不用去记这些，不用浪费你的记忆力去记这些你可以靠手机帮你记住的东西。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我也不是不相信手机，但是就如果我真的有跟别人约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直放在我的心上，我很难去忘记这件事情。
嗯，
对，
不错不错。那对我还蛮喜欢做事情，就是帮自己建立出一些 system， 然后就我只要相信那个 system 就好，我不用相信我自己这样子，这样子还不错，好吧，对我来讲蛮有帮助。
这样很好啊，如果有找到一个对自己很有帮助的方法，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对啊，有时候也甚至是不只是就我们私下跟朋友有约，有时候也许是像工作上的有约，或是甚至是一些就我们现在开始在做 side project 的跟别人有约，然后那种有点半正式的，然后我发现就也许就当这些所有事情都加在一起之后，我宁可就是相信一个单一的来源，就是我行事力这样子。
嗯，但你刚刚提到工作，我就觉得我在工作上的 approach 就好像跟我就是生活上比较不一样。像工作的话，我就是也是非常仰赖电脑上的行事力，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很多那种可能会重复的 meeting 啊，或者是像我跟我主管的 meeting 是两个礼拜才一次，有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靠我的脑力去记下来说哦，到底这个礼拜是不是到了我们要 meeting 的那个礼拜还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工作也是变成说什么东西完全都是看我的 Google Calendar， 就是所有的 meeting、那种、
对，好，那这些是比较像是 meeting 啊，像是 event， 那也没有比较就是工作上比较 general 的笔记呢，就像是工作相关笔记呢，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嗯，刚提到的比较重都是着重在 meeting 跟 event 嘛，但如果像是工作上实际工作内容，我在 plan 的时候我还是会像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一样写下来，如果我今天有个 project 是看时间是多久的，然后我就会照着那个时间去计划说我每天的进度至少要什么，然后每周的进度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会比较安心，我没有办法就是不计划的情况下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因为这样我也会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做到哪里才休息，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今天接到一个 project， 我一定会问说，那这个 project 多久？你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会依照他需多快需要这个东西去计划说，好，那我接下来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或者是我要做多快这样子。
嗯哼，对，就补充一点，所以你是写在你的那个 bullet journal 对吧？
对，我是写在我的 bullet journal 上面。
嗯，对。然后像我在工作的话，我其实就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原本都会一直保持着一个笔记本，就是那时候我开会啊，或是就有一些就是问题啊，就我都会写在那个地方，有点像是我的工作日志一样。但我后来还也是慢慢就放弃了这个方法，然后就是后来变得比较简单，就是一直随时都有那种就是你每写完一页就撕掉一页那种
notepad，
对对，那种东西。然后就是反正我有什么东西，我就当天我就上面写个日期，然后把一些东西抄下来之后，然后隔天可能就撕掉这张，然后就贴把一些可能一些重要东西就是留到今天，然后再继续就写每天的事。然后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我写的东西旧的东西真的是对我后来工作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也找不到，所以我就都把它丢掉这样。
我的话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收集起来，所以对于把我写下来的笔记撕掉丢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什么就会觉得心有点痛，所以我就是比较不会采取那样的方式。但是也不代表说我写下来笔记我都会在事后再会回去翻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像我现在工作后记笔记的方法就是我会直接就开电脑在里面的 notes 里面打下来，因为就比较快啊，就打字的速度比手写还快。
嗯，
然后就可以记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在里面，然后可能真的有就是开会之后有很重要的东西，我就会再把它写到我的笔记本上面。
嗯哼，对，对啊，像刚刚是比较个人的笔记、工作日志那种东西，但是像是那种可能比较像共笔，然后就大家一起就是分享一些 document， 然后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分享，然后需要互相传阅的，像那种东西，我觉得至今没有一个真的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现在市面上也非常多软体，然后或者是也很多人就那种疯狂的使用 Google Drive， 然后去分享，然后其实真的让大家都产生蛮多问题的，就是如果一个 organization 很大，然后有很多 document， 真的是没人找得到想要找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有不少的软体在试着要解决这问题。然后结果发现是就是就一个 organization 就用一大堆软体，然后就大家还是找不到东西在哪里。然后对，我想讲这个只是稍微想要切到，就是似乎是有一个蛮酷的软体叫 Notion， 然后出来是对啊，是想要就是有点解决这种笔记的问题。对，你有似乎你最近在尝试使用，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好，就是提到你刚刚说的公司里面有一大堆笔记，或者是有一大堆就是需要留下来的，比如说像我们就有很多 case study 都是存在 Google Drive 上面，但是 Google Drive 虽然说可以让大家很轻松很简单的就是创新的文件啊，然后存档案什么，可是我觉得很难找档案。
嗯，
就是我每次要找东西我永远找不到，就一定要去找那种比较资深的人，他们才知道说要怎么去找到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储存资料的方式。然后你刚刚提到就是 Notion 这个软体，我是最近才开始算有接触，我其实很久之前就听到，但是我觉得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还蛮排斥就是仰赖就是 digital 的做笔记的方式，我就是觉得说我想要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面。但是我觉得私人个人生活的东西可以这么做，可是公事上的东西我总觉得还是需要比较有系统比较有 structure 的方式来记录下来，因为就是那不是只有你要看的东西，那个是可能是你的同事整个公司的人都要找到的东西。
对，
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就有需要借由就需要借由 digital 的方式来帮忙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前一阵子有参加了 Notion 它有一个 webinar， 它那个 webinar 的主题是说 how to create a digital workspace 之类的 work office 忘记了，但是我觉得我就参加了那个 webinar， 我觉得参加完之后觉得对 Notion 这个软体还蛮有兴趣的，就是它不是那么的，它提供了一些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 structure， 创造自己的规则的功能，可是它其实我觉得它算是没有限制你太多，就是它没有提供你一个模板，就是说你一定要照着它那个格式去记你的笔记，它有一些 template 可以你可以直接用，但是你也完全可以自己客制化你自己想要怎么用，然后它的软体好处就是它帮你让它看起来更整齐，然后你可以像有些很多 data 的东西它可以利用软体的方式有一个帮你创一个 database 让你找东西的时候比较方便，然后尤其是现在很多我工作上的档案都是在电脑里面的档案，它就可以直接你可以附加那个档案或是那个连接全部都可以丢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还蛮说服我的啦，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么会用。
对，刚你有讲了一点我有点算是不太同意，然后想要就稍微再讲，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现在可能就大家笔记会就是一个 organization 会这么乱，就是因为没有一个 structure 或是没有一个 process 让大家去遵守，然后所以可能就大家就东加一点西加一点，然后结果就所有这些 information 就是散落各处，这样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然后我觉得就 Notion 似乎没有在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它也许就是让所有的笔记都今天都在那个 Notion 里面，但如果给了太多你的自由度的话，那意思是说就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 Notion 里面到处乱加自己的笔记啊，然后就你也是东加一点西加一点，所以就是感觉还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依赖就是每个 organization 自己解决，就说他们的 structure 要怎么样，他们希望怎么整理这些资讯，然后也许那个 Notion 可以帮助这个 organization 更好去enforce 这些 structure， 但我的感觉是好像就是我觉得用了 Notion 不代表说就是这些 information 散落各地的问题会被解决。
对，可是我觉得 Notion 它就是一个工具啊，那这个工具你要怎么使用它，那就必须要你这间公司自己去定，就是我觉得不太有可能有一个工具一出来然后就解决了所有就是整个 organization 在记录文件的一些问题，就是你自己公司本来就是要去设定自己的规则，说好今天谁才有这个权限说可以去改这个 document， 我觉得 Notion 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就是可以去限制说今天谁有这个 permission 可以看这个档案，可以去改这个档案，或者是他只能 view 不能 edit，这个一定是应该是有这个功能，可是我意思说更细的说你要怎么去记笔记的时候你的 language 是要怎么用才符合你这间公司所定的规则，我觉得这个比较不是工具可以解决的，工具只是提供你一个更好 organize 文字啊档案的方法，但是至于说你要怎么去建立你的规则，我觉得好像跟工具比较没有关系。
对，我同意你讲的。我只是觉得，就像是你的资讯要怎么管理这件事情，我会以为这已经是几乎是被解决的问题，就是像图书馆里面书的分类啊， 的那个那些编码系统，那个我就觉得那就是已经是一套学问，然后是已经先研究好说到底要怎么整理资讯的。那为什么就好像还是看不到市面上有产品在做类似的事情？就说也许就好，每一个人要上传 document 的时候要先回答这几个问题，然后回答完之后他就会帮你编码，然后分类好说你这个档案应该要去哪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是说你这本新的书出来，那图书馆要先帮他分类，然后放到一个他该放的地方，然后才存进去。就是他是在写入这个 document 的时候去 enforce 这些规则，而不是你在找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才在就是漫无目的的进去图书馆里面找。
我懂意思。
对，所以对，我只是想讲说，就是我以为这是已经有一个 solution 还不错的 solution， 但是我还就对，就是但是就大家就可能各个 organization 就没有想到太多就是这关联性，然后就对啊，就变得是说每个 organization 都自己在发明自己的一套系统去整理档案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幽默。
因为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毕竟数位就是这个概念好像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还是很新，尤其是对于那种存在很久的 corporate 很老的公司的话，像有些举例来说银行的话，他们根本搞不好在这个 pandemic 之前他们很多东西都还是用纸本的方式来记录，所以他们的系统就是还是建立在比较老旧的那个管理他们档案的方式，所以现在一个一个出来的那种软体工具想要来解决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么快就可以解决，就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公司们自己去 figure out。 但是像对于可能新创的公司的话，他们就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就是开始从他们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就开始先 enforce 说以后公司里面的档案管理文件管理要怎么去做，就慢慢从公司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建立，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因为我就觉得那天我参加完那个 webinar 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工具好棒，可是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到如果要用在我公司的话要怎么用因为就已经有太多过去的旧的资料了。
对，就对我能了解这种情形，就是在有时候在软体就写软体的时候常常也会碰到，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东西已经是 working 的，然后我们真的要花时间把这些都改写到新的吗？就是答案通常是不值得。对，就是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科技公司的经验，就是永远不要想说去重写，在通常的情况。好，我觉得对 Notion 就再把话题回到 Notion 本身。好，我对它的印象比较是一个比较 technical 一点的软体，然后原因是说它背后就是好像似乎你使用的人知道说背后有一个 database 的存在，然后说然后你可以写一些东西去原像去 access 这个 database。 那我不知道，那像你就是一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比较没有 technical 背景的话，那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你有点担心的事情吗？还是说你会蛮兴奋想要就试看看这些东西？
我自己的话，我就是听到他们的 demo 然后知道有这么多功能，我一开始就觉得哦这好像不是我看完一次就会的功能。当然他们现在有越做越好，就是让某些功能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自己去改还是什么的，但是就我看完其实还蛮兴奋，就觉得哇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只是说我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学这个工具，让我就是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但是也不代表说在我学会这个工具之前我都不能用它，因为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功能是你就不太需要知道太多 technical 的东西你也可以做，或者是你就直接用它提供的 template 也是可以。
其实我发现就最近就是这整个 industry 这我用这个字用非常广义，就只是说就整个产业所有的产业都慢慢 往的方向的时候是有一点那种 no code 的某种形式的软体，就像我们公司的软体就是说你今天你不需要会写 coding， 然后你也可以去用去得到那些 machine learning 的那些工具让你用，然后像 Notion 有点像说你不需要会写 code， 但是你也可以就是有一个虚拟的 database 可以用，然后你可以就 however you want to use it， 然后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用它单纯做笔记这样子，就蛮酷了。
不知道是真的现在 no code 这个观念非常的盛行还是怎么样，就在你刚刚讲之前，我就真的超常在 Twitter 上面看到就是 hashtag no code、可能是因为我 follow 了很多有关 Webflow 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有好多可能原本是 developer 的人，他们也就是开始走这个方向，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已经知道怎么写 code，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transition 到一个No code 的环境，我觉得好像更简单的感觉。
嗯，对，就 Webflow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嘛，就是它你不用会任何 coding， 可是你也可以做设计网页。虽然说背后也是非常多那种 domain knowledge， 就像是你在设计网页的时候，你要有那个 padding margin 的 concept 之外，你可能会需要知道那个一些单位啊，就是都是网页设计特别的。就觉得蛮对这个，也许之后可以再讲。
对，但是我刚刚想要提的一点就是，虽然说他们都一直强调 no code， 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你完全都不用知道 coding 的东西。就是好像有人就说，他一开始踏入 Webflow 是因为 no code 嘛，因为他可能不擅长，然后 Webflow 就主打说你不用会写 code， 你也可以自己做网页，所以就开始钻研，然后觉得很有趣，真的非常感兴趣。结果到最后自己有想要做更多功能，所以反而自己主动去研究 coding 的东西，再从原本 Webflow 提供的那边继续下去，自己加自己手写的 code， 然后做出更酷的网站。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才是No code 他们的提倡者一开始想，我觉得比较像他们一开始提倡的人想要走的方向吗？
我觉得不是，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蛮自然而然的 transition， 就是你就是会想要继续，就是如果你有那种冒险精神或不就探索精神的话，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就很自然而然就是一直往下继续探索下去。对，我觉得 Webflow 是一个就是它其实已经很靠近写 Web Design 的 Coding 的那种软体，对，它会的确是蛮简单就跨到 Coding 那一步。可是就像 Kira System 在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他要跳到下一步有一点算是那个 gap 非常的巨大，就是就连我都就是我虽然在写 code， 但是我不是在写那一个 machine learning 那方面的，我其实里面有非常多东西我是不是我能理解的。
了解。
对。
嗯嗯。
对。好，我觉得 Notion 是一个蛮有趣的做笔记软体，然后对像肖文祥就是他就蛮，我记得他好像说蛮推荐，他都很喜欢用那个但同时他觉得那比较偏 technical 的人士使用。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个最近蛮有趣蛮红的 app 叫做 Rome Research， 然后它是一个 CultureScript 写出来的就是我最喜欢的语言写出来的软体，但它的 concept 是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新的 concept， 它是一个叫Mind mapping 的还是 mind map 的 concept， 就是说你写的东西都会就是可能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 document， 然后其实你也许透过某一个东西，就是从 A document 连到 B document， 然后 document B 可能又开始就是有 reference 回去 A， 然后或者是 B 也有 reference 去 C， 然后自然而然这的所有的 document 就开始变成一个 graph， 然后你就会开始就会把一些不相干的原本不相干的概念就慢慢就都在一起，然后它有点就是形容说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做一个 research 的过程，你开始把 别人没想过的两个 concept 开始做连接了，然后你就是发现新的东西这样。
嗯，我不知道他这个软体的背后的故事就是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很，我从来没有想过记笔记也可以就是把它连成一个 mind map 的感觉。
对，所以它就是它里面提供的东西就是让你去做那个 forward referencing， 然后你有它有很多那种 referencing 功能，就是让你去从 document A 的某一特别某一段连到 B 的某一段，然后你就可以去做那种 forward backward referencing， 然后它也同时可以给你一个蛮不错的蛮simplicity， 然后又蛮算是蛮干净的那种界面，然后你就是同时看两个 document， 然后你就是左右去做互相对照这样。
嗯，蛮有趣的。
嗯，然后对，然后我觉得这还蛮有趣，这些都蛮有趣的概念，然后但我个人还没有使用过就是好，这些是可能是比较数位而且是线上的做笔记的东西。那我们要有什么是数位但是是在你电脑上比较 local 的软体
软体吗
部分呢？
想到就是 Mac 上面的 Notes，
对对对，
就直接是你就直接打，或者是应该没有人会用 Word 写笔记吧。
我以前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会，对，
okay。
但是对啊，我觉得就很多笔记就真的浪费，就是因为你写完然后就丢了，所以对啊，但是像那个 Realm Research 它的概念就是你会不断的去 reference 其他东西，然后你几乎是不用一直记得说你有哪些 document， 你就只是你要记得就只是说哦，我好像以前写过一个东西，然后它让你好像蛮容易就搜寻到你别的东西。其实有点像是说你所有 document 就再也没有那种 folder structure， 就反正就全部都是平的，都是散落在桌上，只是慢慢你开始写越多越多 entry 之后，它会慢慢就是变成不同的 cluster， 然后不同的
好酷哦
的东西这样子。对啊，那或者是我过度延伸，搞不好都没有这些功能。
我觉得那个 idea 很好欸。
对，但其实那不是任何太新的东西，但是但它是算是第一个把它做成产品，然后还不错。说到这个，然后其实 Emacs 里面也有一个算是像就是有点像是那个 Realm Research， 其实它是就是 Emacs 本身有一个 mode， 它是叫做Brain， 好像是 Brain Mode 之类的，反正就是它就其实也是在像是做那个东西，然后只是都是全部都用 Emacs， 然后是你在自己电脑上做。
我相信这些东西对于会写软体的人来说应该是不难吧。
就
等于说你真的懂得说你要怎么请电脑帮你做事啊。
我觉得对，就是我不会觉得这是无法达成的事情。我刚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达成的事情，可是我相信这有蛮多，就我如果开始要做这个 project， 然后我会需要花蛮多时间去理解一些奇奇怪怪的 cases。 对，但我对这背后其实不是太难的，应该不是太难。说到这个，就其实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就是在 Clojure Community 有人开始发起了叫 Athens Research 之类，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学习性质的 project， 然后他希望是做出一个 Realm Research 的一个 clone， 然后就是让你就是可以自己跑这个软体，然后自己就是给自己用这样。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做一个 Realm Research 的 clone？
因为 Realm Research 他们不是 open source project， 所以说就是没有，就是我们平常人看不到那个 source code 是什么。然后因为它是就可能像你讲，就是并不是一个真的比登天还难的一个 project， 所以就有人想说这样的 scope 听起来是一个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闲暇时间完成的一个 side project， 然后而且同时就是也提供蛮多机会让大家去尝试一些不同的 technology 啊，然后 的方法，所以就有人发起，就开始慢慢的在网络上就是做，开始有这个 open source project， 然后、嗯、对、啊、就是我觉得是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
就还蛮有趣的是，像会写 code 的人就会觉得说，看到一个产品就觉得说，哦，这个概念我也可以自己来写这样子，但是像比如说我看到就觉得、嗯、哇，这工序好酷哦，就等会的人把它做出来更酷的东西，我就使用就好，我就不会有那种想法说，哦，我也可以自己来做的那种感觉。
对，就有时候真的这世界就像是就是啊、当你有锤子，就所有东西都是 nail 一样，就当你会写软体之后，你看很多东西就会觉得说，哦，我想把它写出来，然后但是就是我们就会写 code 的人可能会有一点那种 tunnel vision， 就会觉得说我什么东西都要用写 code 来解决，但这其实是一个蛮差的事情，就是通常大家应该做的事情是先解决问题，再来之后再来写 code， 然后但是比较比较眼光比较狭隘一点，会觉得说就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写 code 这样子。
嗯嗯，
对，虽然说马上开始写 code 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好，所以刚刚那个是Emacs， 然后 Run Research Notion， 然后其实今天可能最想讲的应该是那个 Bullet Journaling， 那 你想要开始解释吗？还是我来解释？
我觉得解释的话可能你会懂比较多，因为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我目前比较没有完全的实施 Bullet Journaling 里面的一些规则，当然就是我还是有一些它的格式还是什么，比如说就圈圈啊，跟实心的圈跟一条线代表不同的 task， 这个我还是有留着，但是其他的比较细节也不是细节，就其他的东西我就没有 follow， 我就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我自己写笔记，然后写一些生活上事情的一个地方。
嗯，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现在的方向也跟你蛮像的，就是对，我先从头解释一下，我觉得 bullet journaling 它会发明的原因，是因为当初那个作者完全忘记名字了，但他有一些过动症，然后他有 ADHD， 然后他需要很多事情，然后他可能生活上的事情需要 track 下来，可是他发现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他就帮自己发明了一个写笔记的 system， 然后他就取名叫 bullet journaling， 然后原因是因为他是提倡用这个有打点点的这种journal 或者 notebook， 然后来使用，然后我想一下哦，基本上他是把你的行事历、你的 to do list 跟你的 note taking 全部集合在同一个笔记本里，这是最原始的 bullet journaling。然后网络上有非常多 Instagram 的人，就是把它发明了非常非常多 fancy 的方法，然后让它变很漂亮。可是我发现我最喜欢还是就回到最原始的，就是只是单纯只有你的行事历、to do list 跟 note taking 啊。对，然后他基本上给这三个不同的 entry 呢，就是不同的一个，它叫做 key， 然后就是说在前面打一个圈圈的话代表说一个 event， 然后打一个点点的话代表一个 to do list item， 然后你在那个点点打叉叉表示说已经完成，然后再来是画一条横线表示说这是一个笔记，然后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是就有点像最基本的 concept， 然后再还有一些像是 migration 跟 schedule 的这些动作，然后我发现我现在也是最主要也是拿来做最后一项，就是 note taking 而已，顶多加一些 event， 就当天还有开会那些的，对吧、啊？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 bullet journaling， 是因为它就很简单，它没有太复杂。然后他也没有说一定要 follow 他所有的规则，你才是真的在做 bullet journaling。他就只是需要，就是想要帮助大家，就他帮助自己有，就是创造出一个系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先去了解这个方法，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基础点， 再来你就看你自己接下来怎么 implement 这个方法，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这样子。
对，没错，就是其实到后来每个人做 bullet journal 的方式都会可能多少都不太一样，但你可以做非常非常 fancy， 然后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做真的是最基础的它的方式。然后像我自己的方式也稍微有点改，我可能除了就做一般的 journaling 之外，我也蛮习惯就在上面就做一些我现在的就是我的个人资产的一些有现在做一些 tracking 啊，然后跟我的还有什么就一些收入的那个跟缴税的一些资讯，就都同时都全部都塞在同一本笔记本里。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 bullet journaling 提倡的方法是你就 entry 就只会一直往后加，然后你中间跳过很多天都没关系，你就继续，你上次写到哪里就继续往后加，然后你有时候需要跳一页记东西，就然后你可以跳完页之后写个页码，然后回去你一开始 index 写下你页码，然后再回去，然后所以说你事后你想找东西，你看一下你 index， 然后就可以找到可能像是你做 asset tracking 的那一页啊，或是别页这样。
对，我觉得他的我很喜欢的方式就是他很 flexible， 就是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说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每天都写，你如果有时候跳过一个礼拜也没关系。
嗯哼，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让我觉得做笔记起来不太会有什么压力，就是我想到有什么东西要写的时候我就写，那没有的话跳过一天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子。
嗯哼，对啊，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有那种东西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的一种那种数位资产的版本，就是很怕很怕简讯不见，很怕照片不见，很怕你的笔记不见，就所有东西好像你都要留一辈子一样。我是觉得就是 bullet journaling 有点就是在教我们，就是事情有点就是 transient 的，就是你可能今天过了就过了，然后你可能有重要事情，你就把它 migrate 到隔一天，或 migrate 到后几天，或者甚至说你把它再放回去 schedule， 就是你可以这算了，我下个月再做这些，就是你事情应该就要往前的，你真的有时候需要就是往回去 reference 旧的东西，你也可以，但是但如果它真的这么重要需要让你去 reference， 你不如就是可能重新开一页然后就在上面写说这一页我是要专门 track 所有我喜欢的 quotes 或是 vocabularies， 那你就在这一页就是可能另外再抄一页这样子，然后给这页一个 proper index 这样子。
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写个 bullet journal 还可以体会这样的人生大道理。
对，就是对啊，我觉得我这我也是边讲边想到，但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就很怕就是东西不见，然后就拼命的 backup 东西，然后拼命的就开始想要用可能 Google Photos 啊或是 Gmail， 然后就帮你把东西都永远留下来，然后对吧，我觉得有时候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有关于这个搞不好可以在新别的一集就是聊一下这方面，但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怕东西不见的这个，我觉得我是比较怕照片不见。
照片的确对有点，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有些人可能拍照的时候，因为现在手机可能容量都很大，所以就会变成说同样的一个角度同样一个地方可能一次拍个20张说不定，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不一定要每一张照片都要保留。但是我就很怕照片不见的情况，是因为如果我拍照的时候那张照片都是有什么回忆的话，我就会有点担心它不见这样子。
是啊，
所以我就会想要把它备份起来。
嗯，对啊，我可能也没有要谴责说就是大家就是把照片都就想要留一辈子，我只是觉得说就是就可能是因为现在的那个cost 太低了，就可能会大家会想要就是不管怎么样一直囤下来这样子，但 但我是好像有点想念，就过去可能就把照片洗出来那种时候，然后就是每一张照片又变得更有比较特别一点。
我觉得以前那样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以前照片就是要洗出来才会看到嘛，所以你不会就是乱拍，或者是同样的东西你拍个就十几二十张那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所以我就会现在自己在拍照的时候我也会提醒自己说，就是同样的东西就不要拍太多张，或者是真的有想要拍再拍那样子。
嗯，对啊，就是对啊，我觉得这又有点那种哲学的讨论，就好像是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它的价值又就好像会稍微就是随着它就有点成反比，就越容易得到就越没有价值，就像
对啊，有点
对啊，如果你是但我觉得如果你疯狂拍照没关系，但是你可能真的拍很多张，然后你最后就挑出一张，然后把它就是开始去试着去去修饰，然后去重新诠释那张照片的意境，然后结果就花很多时间上面，然后做出来的作品那种就非常有价值。
对
对啊对啊，嗯，好，蛮有趣的。那好，也许下次可以讲一下。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前阵子我的手机容量才就是满的，所以我就需要开始删一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有感，就是尤其是你刚刚提到说我们都很怕就是东西就被删掉啊不见，像我那时候在删掉简讯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
很痛的，
就会觉得说他会说你要不要删掉过去一年的讯息，这样可以空出多少空间，然后当下我就觉得不太想删，可是我后来想想发现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再慢慢的这样滑回去看说我一年前到底是跟那个人聊了什么，所以后来我就还是开启了这个功能，让他把一年前的讯息给删了。这样
我也有开启这个功能，我也不太懂说为什么大家都要把所有的简讯都留下来，但是对，就是对啊，就可能是那种 Marie Kondo 就是教的，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会给你不会 spark joy 的话，那你就没必要留下这样。我的 highlight 就每次都是 side project 在做的事情，搞得没这么有趣。好了，我的 highlight 是那个上次打网球那个 Joyce 称赞我说好像有进步。好 ，Yes， 讲完了。
我的 highlight 是好像我等很久要做的 project 终于快要开始做了，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一些进度，也有开始跟 client 开会，
嗯，
就还蛮期待这个 project 真的开始做。但是我这礼拜也有一些，也有一个 low light， 就是我有两个同事要辞职。
哦，对啊，蛮突然的。
对，就是你几个礼拜前有一个 low light， 也是说你的同事辞职、
嗯，
然后觉得虽然说我跟这两个同事其实也没有说非常密切一起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听到同事突然要辞职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点，就感觉还是不太好。
嗯，对，我觉得上个就是我上个礼拜我同事辞职，然后对啊，我觉得持续到这个礼拜，我就好像还是有一点，有时候都会觉得啊，有点不知道工作有点提不起劲，然后对啊，有点难专心这样，还有那个那种 lingering effect 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集讲 note taking。
好，那我们就下一拜再见喽，
拜
拜。